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22号，公元2006年1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西藏拉萨区水县境内发现一座严密监禁政治犯的监狱。国际各界谴责中国缺乏新闻自由。印度学者称，印度政府与民众有责任支持西藏问题。中共官方首次承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中国各地民众反政府抗议日趋上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萨区水县境内发现一座严密监禁政治犯的监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中国政府截至2004年声称西藏自治区境内只有监禁犯人的三所监狱，即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扯皮监狱、林芝扎木监狱、拉萨五支队监狱。然而近来外界发现，在西藏曲水县境内还有一所更为严密的大型监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根据可靠消息证实，这座位于西藏首都拉萨曲水县捏塘乡附近的监狱目前关押着上百名犯人，其中包括25名从事西藏独立运动被捕判刑的西藏政治犯。这些犯人大都是从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转送的，也有部分从扎木监狱转送的。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诺瓦克曾经与去年访问西藏的时候前往该监狱进行参观。他结束访问后向媒体表示，当他同曲水县监狱中的犯人进行谈话时，才发现他们是从扯皮监狱转送过来的，但是在同这些犯人交谈时发现他们都不敢随便说话，处在恐怖当中。一位了解该监狱的政治犯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证实，这所新的监狱从外表看设施等各方面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在里面却充满着严密的监控和镇压。另外一名目前流亡印度的西藏全政治犯也表示，在自治区监狱也就是扯皮监狱的牢房中还可以看到天空和山脉，但是在这座新的监狱中，牢房的窗户非常的小，周围的墙壁高大的无法浏览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地处偏僻，根本就听不到监狱中其他在押犯的声音。他还表示，这所监狱比起扯皮监狱更为严密和镇压。据了解，位于西藏首都曲水县捏塘乡卓玛拉岗附近的这所新的监狱，从60年代开始就以捏塘砖瓦厂的名义存在着，目前被中国政府称为曲水监狱。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各界谴责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设立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本周四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三名新闻工作人员，中华新青年时报编辑朱万香和总编辑吴振游于本周二被捕，丽水地区法院判处他们两人10年和6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一名记者也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中共法院的一位官员向法新社透露，上述三人是由于当局指控他们没有申请合法注册、非法从事交易而被判刑的。记者保护观察组织谴责中国政府至今继续压制新闻自由的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去年关闭了79所出版单位，查禁了1亿6900多万个作品，设立在英国的国际笔会也对中共拘捕海外作家兼教师郑义川的行为感到遗憾，并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请继续收听新闻。驻新德里记者巴青朵接发来消息说，本周四在印度新德里大学中，以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为主题召开的一次演讲会上， 银藏有限和喜马拉雅组织创办人恩德瑞什库玛先生向与会的印度大学生详细介绍中共军队侵占西藏的有关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印度政府和民众有责任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银藏有限和喜马拉雅组织创办人恩德瑞什库玛先生在这次演讲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中国政府经常所说的西藏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西藏的文化和习俗与中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尤其是西藏的自然景色和地理环境的名称等方面却与中国的文化完全相反。他说，这一切都表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库玛先生还表示，目前中国政府以建设西藏的名义下正在加强破坏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的这一紧迫时刻，我们印度作为西藏的毗邻国家，并且同西藏人民有着密切的宗教和文化关系，因此印度政府和民众有责任支持和关注西藏的自由斗争。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茨仁和银藏有限国际联络员阿格内胡多瑞、印度奥格内兹新闻报主编西夏德加日等为首的共计150多名印度大学生参加了这次由银藏有限新德里大学分会组织的演讲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地区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官方首次承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私心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指出，随着肝肾移植存活率不断的提高，中国医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因此近来开始兴建肝病医治中心大楼，将肝病治疗和肝器官移植扩大化和普及化。而医院与监狱挂钩，摘取死刑犯身上的器官提供给病人，成了主要的器官移植来源。国际媒体和劳改基金会指出，死囚犯器官在中国是器官移植数的主要来源，每年至少有数千例。上个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首次承认，中国目前大多数移植用的器官确实来自于死刑犯。中共官方长期以来以及不人道的方式摘取死囚器官，高价提供给外国人做器官移植，一些被破坏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体内器官也被摘除，其残忍的手法已经引起外国医疗机构、人权团体和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大赦国际指责中国一年内处死5000或更多的囚犯，占了全球被处死死囚的91%，而且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走犯人的器官，这些器官被用来给愿出高价的外国患者进行器官移植。欧洲议会也与1998年对中国摘取移植死囚器官的做法感到极度的震惊，作出决议强烈谴责，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明显地违反了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和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报道，中国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数据上升，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加，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民众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愤怒使得群体抗争事件增多，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大规模强行征地是今年来引发中国民众抗议的首要原因之一。报道中还指出，过去一年内中国各地发生各类群体抗争事件74000宗，参加抗议的人数超过376万人。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达赖喇嘛悲鸣行开示录慈悲与之间，
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讲与维吉尼亚大学的西藏人对死亡的看法。精细的净光心中有一丝毫的动静，金光心即宗，即使出离原居之身，你即开始走肩投路，回到宣明黑色境， 陈旧星河看到其余六个层面之相，宣明红色增长相，宣明白色相，输油灯火相，萤火虫相，烟相，海市蜃楼相。如果你将转身欲界或者色界，须经中阴使能转身之界，则再回到宣明黑色净陈旧星时，中阴开始。如果你将转身无色界，则无中阴。须经中阴者亦获新生命，其中阴期即告结束。那个时候你再度转经历死亡的八种真相，终至死亡净光星的出现。如果是胎生，则在母胎中获得新生命，与在中阴期死亡净光之后出现宣明黑色净陈旧星是同时的事。因此生命可说是从净光星开始的。一般而言，赎身属实之最粗层面，死亡属实之最细层面，中阴则属于实之不粗不细的层面。同样的，在一天的24小时当中，醒的时候属实之最粗层面，沉睡属实之最细的层面，梦境则属于实之不粗不细的层面。而且人在昏过去的时候其心转细，因此呢，平常我们每天都精心立心的这些不同层面，虽非全如死亡过程。总而言之，认清自己的根本心或净光心非常重要。若欲证悟最精细的知心，第一步是证悟传统的心性。证悟心性，你就能专注心的本体，逐渐地增进使之本质的能力。利用此法既可治心，治心之力又有助于终止初心，初心一断，细心自现。若于死前你能证悟细心，则此细心即可转成智慧，而智慧则是消灭无明及无明所引起之苦的最有力的武器。修行者所要学的很多，所要修的也很多。你说为死亡预做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在活着的时候去体验死亡时候的各种真相，以便在临终的时候能有备无忧。那么有没有一种修法可令实在人还活着的时候离此出生？你看这是否类似西方所报道的某些若死之人的经验，他们感到自己离开肉身而入另一较细的之身呢？答：有因过去生活中熟修有关之法，以致今生显现出出身与心分离之才能的试炼，也有只因今生修行而有此种能力的试炼。明确地说，特殊的梦中身不仅是心之相，也是现实的精细身，能与普通身分离，而且就像我们平常那样能感受外在的事物。我无法详细地说明那个时候普通身是仍有呼吸，还是进入一种像人身禅定的时候粗细停止的状态。无论如何，精细身是什么地方都能去的，而且没有粗糙肉身的你不受距离的限制，你可以深入太空，无远佛籍，然后你可依愿返回原来的身体。这种情形在重病的时候和濒临死亡之际都可能发生。问：我们之中有很多人读过西藏王者之书，并且对死者在中阴期必会遇到和平与愤怒本尊一事有相当深的印象。当我们大多不属于西藏佛教，没有受过灌顶和恩准，也没有受过禅修方面的指导，我们这些事先对住本尊的形象毫无所知的人，在中阴期仍会看到与书中所说一样的本尊吗？
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悲悯行开示录慈悲语之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